今天所选读的经文记载在新约路加福音11章11到13节。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的，给他摆上。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要的给他。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做父亲的，有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遍，马太福音6章33节，你要求他的国的意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马太福音6章33节，你们要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来，
弟兄姐妹平安。
谢谢朱叶弟兄啊，今天第一次在我们当中啊，帮我们读圣经。
哇，好欢迎朱弟兄呢，今日第一次同我哋系诵读圣经。
那有些弟兄姐妹可能知道，朱叶弟兄其实前段时间腰是很严重的有伤，现在都还没有痊愈。他就还来帮助我们。
啊，弟兄姊妹都知道咧，弟兄之前咧腰咧就有问题嘅，都唔系好方便。而家今日咧可以嚟到帮助我哋去读经，
也很高兴看见这个师母今天在我们当中带领诗班哈。
亦都好高兴咧，今日睇到师母喺我哋当中去带领诗班。
因为威廉最近比较忙，他师母临时帮忙带一下。
啊，威廉咧比较忙，而家咧李师母咧就嚟帮助我哋。
非常感谢诗班刚刚的这个献诗。
好高兴呢多谢诗班刚刚为我们的献诗。
包括我们之前我们唱到的这个主导文呢，刚好就是今天我们讲到经文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段。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诗歌主导文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很重要的经文。
是主耶稣亲自示范给我们看的。
是主耶稣亲自去示范给我们看的。
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祷告，
让我们知道怎样来祷告。
相信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姐妹都会常常祷告。
相信我们在当中很多弟兄姐妹都会常常祷告啊。
但我们的祷告有时候也不一定能够按照我们的心愿实现，是不是这样？
祷告呢，就很多时候都未必能够按照我们的心意去实现啊，是不是这样
呢？这是为什么呢？
这样是为什么呢？
是上帝没有听到我们的祷告吗？
是不是上帝没有听到我们的祷告呢？
或者上帝听到了他不想理我们吗？
是不是上帝听了又不想理我
们呢？是不是上帝不够爱我们呢？
是不是上帝不够爱我们呢？
还是我们自己祷告的时候，或者说我们祷告的心态有没有什么偏差？
又或者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的心态有什么偏差？
那我们今天就借着主导文的这段经文来看看主耶稣教我们应当怎么样来祷告。
咁样今日就藉着主祷文呢个经文咧，就睇下主耶稣点样教我哋祷告。
主导文在圣经当中被记载过两次。
主祷文咧喺圣经当中被记载咗两次嘅。
然后每个礼拜天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用的主导文呢是在马太福音第六章。
每个礼拜日咧，我哋一起嚟祷告嘅时候所用嘅主祷文版本咧，就记载喺马太福音第六章。
刚刚朱叶弟兄帮我们读的呢，是在路加福音的一个主导文的版本。
咁啊，刚刚弟兄帮我哋读嘅就系喺路加福音呢个版本。
那如果你有留意，你会发现这个主导文呢，跟我们平常诵读的有一些出入。
你咁样留意咧，今日所读嘅主祷文咧，同我哋经常读嘅都有少少嘅出入。
而且在讲完主祷文之后呢，后面还有一个比喻。
有读完主祷文之后咧，后边又有一个比喻嘅。
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更多的 来了解。
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更加去了解。
了解什么样的祷告才是蒙主垂听蒙主悦纳的祷告。
了解什么的祷告才是蒙主垂听蒙主悦纳的祷告呢？
这次我在预备这个主导文讲到的时候，我特别留意到在主导文当中几个优先次序。
当我预备讲章的时候，我再看下主祷文里面有些优先的次序。
我们先来读一下今天的第一部分经文。
我们先读一读今天这个部分 的经文。
忘记拿遥控器了。大家可以一起读。
大家一起读了。
耶稣在一个地方，有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那在这段主耶稣给我们的祷告的一个范本当中，
在这段主耶稣给我们祷告这个的例子里面呢，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祷告的前部分是关于上帝的。
我们这样清楚看到祷告的前部分就是讲关于上帝的，
后半部分才是关于我们自己的，
后半部分才是讲关于我们自己的。
所以在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祷告的时候，
所以将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去祷告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以上帝为先，以上帝的意念为先。
我们必须以上帝为先，以上帝的意念为先。
我们在天上的父就提醒我们，
我们在天上的父就提醒了我们，
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应当清楚自己祷告的对象。
我们祷告的时候就清楚去知道我们祷告的对象。
我们是向上帝祷告，不是向周围的人来祷告。
我们是向上帝祷告，不是向周围的人祷告。
我们的祷告首先是祷告给上帝听的，
我们祷告的时候首先是祷告给上帝，
而不是祷告给我们坐在我们旁边站在我们旁边的人听的，
不是祷告给我们周边坐在我们周围的人听的。
这一点的认识和体会会很大程度上影响我们的祷告生活。
这样的理解的程度来看会很大地影响我们的祈祷的生活，
这也是我自己的体会，
这个是我自己的体会。
那我们祷告的时候，特别是在我们刚刚学习祷告的时候，
我们开始祷告是我们刚刚学习祷告的时候，
我们可能是在团契当中在聚会当中祷告，
我们或者是团契在聚会里面祷告，
那常常就有弟兄姐妹或者说有家人有朋友在旁边是听的，是吧？
那时候就有家人或者有朋友弟兄姐妹在旁边去听了，是不是？
他们会听到我们的祷告，
他们会听到我们的祷告，
他们有时候会说阿们，
他们有时候会说阿们。
但如果他们不说阿们的时候呢，
但如果他们不讲阿门的时候呢，
他们很安静的时候怎么办呢？
他们很安静的时候怎么办呢？
甚至他们觉得我们的祷告的时候，觉得我们讲话讲得不清楚怎么办呢？
又或者有时候你觉得我们讲话不清楚的时候怎么办呢？
觉得我们词不达意发音不准怎么办呢？
又或者我们词不达意发音不准，这样怎么办呢？
如果他们说我们的祷告不够属灵，不够有深度，怎么办呢？
又或者我们的祷告不够属灵，不够深度，这样又怎样呢？
不祷告就可以了嘛？
那么不祷告就好了。
最好的解决办法，
最好的解决方法了。
那这样的后果呢，就是我们信主很多年呢，可能都不太会祷告。
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影响我们信主很多年都不会去祷告了。
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啊？
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呢？
那我从小到大呢，其实最怕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在人面前讲话。
我从小到大呢，最怕一件事情就在人家面前呢。
在课堂上我被老师点名回答问题的时候，那是非常紧张的一个时候。
又或者那时候在老师的面前被点名，要在人家去讲的时候呢，就非常紧张了。
即便我知道正确的答案，我都会很紧张。
基本上如果我知道这个答案呢，我都会很紧张的。
因为我就是不喜欢在很多人面前讲话。
因为我基本上就不是很喜欢在人面前去讲嘢。
有的时候老师抽我起来，就是你不回答问题，朗读一段课文。
老师呢就说，如果你不回答问题呢，就朗读一段的文章啦。
我的腿啊，在下面哆嗦啊，打抖。
我双腿呢就在下面呢，就在这发抖啦。
人家说哆嗦的时候，两个膝盖骨会碰在一起，我真是有这样的体会的。我以前不相信，
就好像呢两个膝头哥呢就碰在这里，就在这里震啦。我都是未不知道这样的事情的。
那记得我读大学的时候，我爸爸带我去红川家串门哈。
记得我读大学的时候呢，我爸爸呢就带我去红川的家里面去探访。
我刚才 Jeffy 还问我串门是什么意思。
又或者Jeffy 刚刚问我串门是什么意思。
他说是不是带你去相亲啊，
是不是带我去相亲啊。
我说没有，那个时候我们还在大学里面。
仲未嗰阵时我都仲喺大学里面。
因为我的爸爸跟红川的爸爸，他们以前在是中学的同学，又下乡都在一起，所以关系很好。
因为我爸爸同红川爸爸喺中学的时候就同学，又一起下乡，所以咧关系好好嘅。
我都还记得那次串门，去看红川的爸爸还有他们一家的时候，整个过程我几乎没有讲一句话。
我记得当时咧去到红川我屋企咧，佢爸爸啊，佢屋企人嘅。在当中呢，我就基本上一句说话都没讲过。
直到现在，洪川说那个时候你到我们家，你简直跟我的印象就是太老实了，话都不知道怎么讲。
就洪川现在就讲话，想翻过去呢，你当时太老实了，一句说话都不讲。
我不既不知道怎么讲，我其实也不敢讲。
我其实呢，我就不敢讲，就基本上就不知讲乜嘢好。
后来信主了呢，在团契结束了以后呢，常常带领人就要请人来祷告了。
之后呢就在团契在聚会的时候呢就邀请人来祷告。
我好多时候是不喜欢说话，所以在团契查经的时候我也不怎么讲话的。
那时呢我都不知道怎么讲，在团契查经的时候有时候我都。
所以常常听到一句话，就是朱哥你今天没有讲什么话，你来祷告。
就成日都讲话，朱哥啊，你不用讲什么了，就来祷告啦。
那我又非常的紧张。
这样我又很紧张的了。
因为我怕别人笑我。
因为我很怕人家去笑我。
所以在信主的头一两年呢，我都不记得我在团契查经的时候有过祷告。
所以信主前一两年呢，我都不知道在团契聚会时候点祷告。
信主时间长了呢，祷告稍微有一些进步。
信主之后耐咗啦，祷告呢有啲进步啊。
但我只要在很多人面前祷告的时候，哪怕几个人、十来个人，我还是会非常紧张。
嗰阵时咧喺公开祷告的时候。人数又多啊少啊，我都会好紧张嘅。
那真正的改变呢，是我在清楚地认识到，我祷告的时候是来到上帝面前祷告。
当时清楚嘅理解，开始的时候咧就系、是、知道我祷告系嚟到上帝面前。
我是在向上帝说话。
我哋系向上帝去说话。
那像这样想呢，我慢慢就放松了。
咁样嘅理解咧，我就慢慢去放松啦。
特别我们说到这位上帝。不单单是创造宇宙的一个很奇妙、很大能的上帝。
就是这个上帝呢，不单只是创造宇宙这个咁奇妙的上帝。
他还是我的天父上帝。
亦都是我天父的上帝。
是我在天上的爸爸。
是我在天上的爸爸。
就像跟我的亲生的父亲讲话一样。
就好似同我亲生的父亲咁讲嘢。
他一定不会怪我讲话不清楚，发音不准。
一定不会怪我讲嘢唔清楚，发音唔准。
我因此呢就不太在意周围的人听到我的人听到我讲祷告的人会怎么样评价我的祷告。
我跟住呢就唔好在意呢身边的人点样去评价我祷告嘅内容啦，点样。
那有了这样的体会和认识呢，我在团契祷告呢就越来越放松了。
啊，因为咁样嘅体会同埋认识咧，我喺团契里边嘅祷告咧，慢慢咁样去放松啦。
后来甚至可以啊，用非常不流利的英语啊，在课堂上在读神学的时候啊，为同学们祷告。
跟住咧，我就可以用唔系好流利嘅英文喺神学院里边咧，同啲同学啊课堂里边咧一齐祷告。
我们看到主耶稣在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睇到主耶稣教导门徒呢、这个祷告嘅时候，第一句话咧就系我们在天上嘅父。
这短短的几个字，不单帮助我们平安的来到上帝的面前。
短短呢几个字咧，就带领我哋好平安咁样嚟到天父上帝面前。
而且提醒我们要明确我们自己跟上帝的这个父亲跟孩子的关系，
亦都提醒我哋咧要好明确嘅知道我哋同天父呢、这个紧密亲密嘅关系，
也帮助我们摆正自己来到上帝面前祷告的心态，
亦都帮助我哋咧摆正喺我哋同上帝面前呢个嘅心态。
我们祷告的对象是上帝，是创造宇宙万物、掌管一切的主宰。
我哋祷告嘅对象系上帝呢、这个创造宇宙万物呢一个嘅主宰上帝。
他是创造我们、给我们气息的天父上帝。
佢系掌管我哋，系我哋好亲密嘅上帝。
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就应当仰望他。
我哋嚟到佢面前系仰望佢，
把我们的眼光从地上转向天上。
我哋嘅眼光喺地上转到天上。
当我们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承认他是我们的天父上帝。
我哋嚟到佢嘅面前咧，系承认佢系我哋嘅天父上帝。
我们从心里尊他的名为圣。
我哋喺心里边去尊佢嘅名为圣。
在这样的时候，世界上任何的东西就不再是我们的主了。
喺呢个时候，世界上面嘅嘢都唔再系我哋嘅主咯。
而且我们也帮助周围的人有同样的认识。
亦都帮助我哋周围嘅人有同样咁嘅认识。
能够尊主为大。
能够尊主为大。
当我们愿意他的国降临的时候。
当我哋愿意佢嘅国降临嘅时候。
万一让他坐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的时候，
让他坐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的时候，
愿意以他为王的时候，
愿意以他为王的时候，
让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执政掌权的时候，
让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直接掌权的时候，
愿意服从上帝的时候，
愿意服从上帝的时候，
我们的心就不再属于这个世界，
我们的心不再随从这个世界了，
就不再被这个世界那样的辖制，
就不再被这个世界去辖制了，
我们就不再为自己里面的私欲捆绑。
我哋唔再被里面嘅私欲去捆绑。
当我们有愿意顺服天父的旨意的时候，
当我哋愿意顺服天父旨意嘅时候，
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愿意遵循他的话的时候，
如果我哋日常生活里边愿意遵循佢嘅话的时候，
我们就是以他为主。
我哋就以佢为主，
就会愿意让他的旨意行在地上，
就愿意佢嘅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如同行在天上。
以天父上帝为先的祷告，能够帮助我们平安的来到上帝面前祷告。
以天父上帝为主的祷告，能够平安咁样让我哋嚟到天父里边去祷告。
帮助我们更多的祷告，
帮助我哋更多嘅祷告，
也让我们的祷告成为合乎上帝心意的祷告。
让我哋嘅祷告能够成为合乎上帝心意嘅祷告，
成为蒙主垂听的祷告，
成为蒙主垂听嘅祷告。
接下来我们看主导文里面第二个优先关系。
接着咧，我哋再睇主祷文。第二个优先的关系
是以饶恕别人为先，
要以饶恕别人为先。
经文这边讲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
经文里面讲话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凡赦免我们亏欠我们的人。
这句话跟我们平常的主导文相对出入比较大一点。
这句说话在我们平时的主导文的版本出入都比较大一点。
我们熟悉的版本是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我们熟悉的版本就是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但如果我们对比这两个版本呢，我们会看到主耶稣在路加福音中把如同换成了因为。
我们再看呢，在马太福音里面就讲话如同就换成因为。
这就让我们更加清楚这一句话上下前后的一个关系，
让我们更加清楚这句说话上下的关系
是因果的关系，
是因果的关系。
也就是说我们要上帝赦免我们的罪，是因为我们先赦免了别人的罪，
因为上帝赦免我们的罪是我们先赦免了人的罪。
这个在英文里面它的时态表达得更清楚，
在英文里面他用了这个时态去表达更加清楚。
我们要让上帝 forgive our debts, 就是赦免我们的罪，是因为我们 have forgiven our debtor, 就我们已经饶恕了别人的罪。
就是上帝 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已经赦免了人的罪。
所以这里又是一个优先的次序。
这个就是一个又是一个优先的次序。
我们要先原谅得罪过我们的人。
我们要先原谅得罪过我们的人。
上帝才会原谅我们。
上帝才会去原谅我们。
正如马太福音里面说的。
是马太福音里面说。
我们一起读最下面的。
我们一起读最下面的。
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很清楚哈，这个先后的关系。
好清楚了，这个先后的关系。
但可能你也会想，不是信耶稣就不被定罪吗？
但是可能你也想，不是信了耶稣就不被定罪吗？
不是说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赎了罪了吗？
不是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已经赦免了我的罪吗？
我的罪得赎不是恩典吗？
我的罪得赦不是恩典的吗？
是白白得到的吗？
是白白得到的吗？
怎么现在又要被赦免，还要我先去赦免人的罪了？
现在又要被赦免，又要我先去赦免人的罪呢？
还有一个前提了。
啊，还有一个前提。
我们注意哈，
我们要注意哦。
这样的说法呢，就是对不信主的人是对的。
啊，这样的说法呢，是对不信主的人是对的。
我们信耶稣就不被定罪。
我们信耶稣就不被定罪。
对不信的人讲的。
对不信的人讲。
但耶稣这里是对他的门徒讲的。
在这里呢，耶稣是对他的门徒讲。
也是对我们这些弟兄姐妹讲的。
也都是对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讲。
因为我们信了主还是会犯罪。
因为我们信了主仍然会犯罪。
所以还是需要上帝赦免我们的罪。
仍然是要需要上帝赦免我们的罪。
上帝怎么可以赦免我们这些信主的人罪呢？
啊，上帝怎样去赦免我们这些信了主的人的罪呢？
那就是在耶稣主导文这里说的。
就是耶稣在主导文里面讲，
我们需要先赦免人的罪。
我们要先赦免人的罪。
而且还不是仅仅去赦免，去原谅一些亏欠过伤害过我们的人。
不是只是去饶恕去看看这些曾经亏欠我们的人的。
而是要原谅凡亏欠我们的人。
而是原谅凡亏欠我们的人。
包括那些大大得罪过我们伤害过我们的人。
而是那些大大得罪过伤害过我们的人的。
刚才我们诗歌唱到以祷告来寻求你的面。
在诗歌里面唱话以祷告去寻求你的面。
如果我们在祷告当中寻求上帝的面的时候，我们没有饶恕人的罪。
在祷告里面去寻求上帝的面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免去人的罪，
我们心里面就不会有平安。
我们心里面就没有平安。
我们连开口祷告都很困难，有困难。
我们有可能连开口祷告都有困难。
就成为我们祷告的一个障碍。
是成为我们祷告一个的障碍。
更不要说上帝垂听我们的祷告。
更不用说上帝会垂听我们的祷告。
但当我们原谅宽恕别人的时候。
但我们原谅去宽恕别人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我们就知道。
我们就确信。
我们就确信。
我们的罪也被上帝原谅，被上帝宽恕。
我们的罪也都是被上帝去原谅，去被上帝去宽恕。
我们的心里就因此可以多一些平安，多一些喜乐。
我们的心里就多平安，多喜乐。
我们就可以更加坦然地来到上帝面前祷告。
我们就可以更加坦然地来到上帝面前去祷告。
所以我们求主救我们脱离各种罪恶捆绑的祷告的时候呢，这样的祷告也更能蒙主垂听。
所以我们祷告求主去赦免我们的罪的时候呢，这些祷告更加蒙主去垂听。
第三个是以避免试探为先。
第三呢，就是以避免试探为先。
主导文这里讲，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主导文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这也是一个优先次序。
这里也都是一个优先的次序。
这是今天要讲的最后一个优先次序。
这里是今天要讲最后一个优先的次序。
先求上帝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先求上帝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再求上帝救我们脱离凶恶。
再求上帝求我们脱离我们的凶恶。
可以说我们今天拿出手机打开电脑。
今天我们拿出这个手机拿出这个电脑。
在工作的地方，在超市，在海边。
在工作的地方，在超市场，在海边，
随时随地我们都面对各种各样的试探。
随时随地呢，我们都面对各样的试探。
你有这样的体会吗？
你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呢？
我是常常有这样的体会。
我就常常有这样的体会。
我们承认我们都是软弱的罪人。
我们承认我们都是软弱的罪人。
面对各种的试探诱惑，我们常常是不堪一击的。
遇到这样的试探呢，我们常常都是把持不到自己的。
主耶稣当然知道我们的软弱。
主耶稣当然知道我们的软弱。
他当然知道我们稍不留神就会跌倒。
知道我们呢稍不为神呢就会跌倒了。
所以他要我们来到他的面前。
所以他要我们来到他的面前。
先求上帝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先求上帝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有这样的体会吗？
你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呢？
过去几个月新冠病毒的杀伤力逐渐在减弱。
过去几个月呢，新冠病毒的杀伤力呢慢慢去减弱。
那政府也大大放宽了这个戴口罩的要求。
政府呢大大去放宽这个戴口罩的要求。
几十上百甚至成千上万人聚会在一起很多人是不戴口罩的。
其实呢上百人或者成千人的聚会都很多人没戴口罩的。
那有人觉得即便戴了即便被感染也没有大的问题。
有些人呢即本说感染了呢都不是很大问题。
那有人觉得自己身体好应该不会被感染。
有些人说身体这么好呢基本就不会被感染的。
那我们知道过去几个礼拜我们自己教会就有好些弟兄姐妹感染了新冠。
过去呢我们几个礼拜呢都有弟兄姐妹感染到新冠。
那听到好几位叫中招的弟兄姐妹分享。
听到好几位病咗嘅弟兄姊妹分享，
我留意到他们都提到一个共同的现象。
我哋留意到咧，佢哋都有共同嘅。
他们就说我们当时是迫于这个压力。
好多时候咧就因为身边嘅压力啊。
就是这个是叫 peer pressure 哈，有点。因为自己的同事当中，或者说人群当中，他自己是唯一一个或者唯一几个戴口罩的人。
喺同事啊人群当中，好可能咧佢哋一个或者只系好几个去戴口罩。
所以有点不好意思，最后就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就好不好意思了，就好像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也摘下口罩，
也都将口罩放低落嚟，
把自己放在一个看不见的试探当中，
将自己咧放在一个睇唔到嘅试探里边，
结果不幸中招，
咁样就不幸咗中招啦，
后悔已晚，
后悔都迟咗啦。
今天感染新冠的绝大多数人一两周就可以痊愈。
现在感染了新冠病毒通常一两个星期就会痊愈。
对我们的生活影响不大。
对我们的生活影响都不是太大。
那在生活当中的试探呢？
这样在生活当中的试探呢？
可能会让人倾家荡产。
可能会让人家倾家荡产。
可能会让人名誉扫地。
可以会令人名誉扫地。
可能会让人婚姻破裂。
可能会令人婚姻破裂。
留下一辈子的遗憾。
留下了一世的遗憾。
保罗说，
保罗咁讲，
跳不出去啦。贪财是万恶之根，
贪财是万恶。
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正道，
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正道。
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吃透了，
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吃透了。
如果我们真被引诱离了正道，
如果我哋真系被引诱离开咗正道，
而且一直不回头。
而且一直都不回头，
那这不单会影响我们的生活，
咁样唔单单会影响我哋嘅生活，
还会影响我们永远的生命，
亦都会影响我哋永远嘅生命，
那会是永远的遗憾，
咁样系永远嘅遗憾。
那不管是面对新冠，还是人生当中各样的试探，
唔单止系面对新冠或者人生里边咁多嘅试探。
如果我们认为自己是刀枪不入、永不跌倒的，
如果我哋以为自己系刀枪不入、永不跌倒嘅咧，
那就要小心了。
咁样就要小心啊！
就像保罗警戒当年的弟兄姐妹一样，
就好似保罗去警戒当年嘅弟兄。
说你们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
自己以为站立得稳的，必须谨慎，免得跌倒。
所以在祷告当中，我们要先多多祈求上帝。
所以喺祷告里边，我哋多多去祈求上帝，
叫我们不要遇见试探，
叫我哋唔好遇见试探。
这是蒙主垂听的祷告，
这个是蒙主垂听的祷告，
这也是对我们大大有益的祷告，
是被我们大大有益的祷告。
我们的祷告除了需要留意刚刚讲到这三个优先次序以外，
我们祷告的时候要留意这三个优先的次序。
在今天主导文后面的这个比喻当中，
在这个主导文后面这个比喻里面呢，
我们还看到两个祷告的要素，
我们要看到两个祷告的要诀。
我们先来读一下这个比喻，
我们看一看这个比喻，
一起来。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 请借给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扰扰我，门已经关了，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在这个比喻当中，主耶稣对门徒说，
在这个比喻里面，主耶稣跟大家讲，
假设你有一个朋友，
假设你有个朋友
半夜起来敲你们，来到你们家门口敲你们家门，
他半夜的时候在你的门口去敲门，
希望你给他几个饼，
希望你给他几个饼，
因为他有朋友从远道而来，
因为他有朋友从远方而来，
那你会怎么办呢？
你会怎样搞呢？
你会不会说，不要打搅我，门已经关了，孩子们都跟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
你会不会这样说，不要打扰我了，因为我和我的孩子都已经上了床了，不要再打扰我了。
那相信遇到这样的情况呢，谁都会觉得很不方便，不想起来。
相信遇到这样的情况呢，大家都会觉得很不方便，不想起床了。
即便是今天我们有很多的房间，我们可能也觉得 很不方便。
其实我们今天呢，有很多的房间，大家都会觉得有点不方便。
那在2000年前的加利利，当时这些生活不太富裕的人，他们全家通常就挤在一间房子里面睡觉。
在2000多年前的加利利，这些贫穷的人家，通常他们一家人都住在同一个房间里面的。
所以遇到这样的事情，半夜要起床，要拿饼，还要去开门去给这个朋友，可能全家人都会被吵醒。
在那个时候呢，如果被敲门，又要起身，又要拿饼，全家人都会这样会被吵醒的了。
但主耶稣说，
但是主耶稣说，
即便是这样呢，也会因为门外这位一直敲门一直求助的朋友而起床把饼给他。
虽然是这样，但是如果有人这样敲门呢，你都 会起身这样去拿饼去给人的。
主耶稣借着这个比喻，就是在强调蒙主垂听的祷告是恒切的祷告。
主耶稣这样讲呢，蒙主喜悦的是恒切的祷告。
我们这些有限的人在面对持续不断的呼求的时候，
我们这些有限的人去面对这些不断去要祈求的时候，
我们都会起来都会去开门，
我们都会去起来，我们都会去开门，
去帮助周围的人，
要去帮助周围的人，
更不要说我们的天父上帝了，
更何况我们的天父上帝呢？
因为我们的天父上帝是从不打盹从不睡觉的上帝，
因为我们的天父上帝是从不会睡觉从不会去前移的上帝，
是随时都愿意也有能力帮助我们的上帝，
是随时都有能力随时都会帮助我们的上帝。
所以耶稣说，
所以耶稣这么说，
我们一起来读，我又告诉你们，
我们一起来读，我要告诉你们，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有些圣经把这里的祈求、寻找、叩门翻译成不断的祈求、不断的寻找、不断的叩门。
在圣经里面呢，这里祈求啊、寻找啊、敲门呢，就译成不断的祈求、不断的寻找、不断这样敲门，
就是在提醒我们祷告要恒切，
就是提醒我们祷告要恒切。
说到恒切，我就想起于洪杰牧师关于这个祷告的一段教导。
讲到恒切，我就记得于洪杰牧师是讲到这个祷告的。
他说恒切的祷告又包含两个部分，
他说恒切的祷告要包括两部分，
一个是恒，一个是切，
一个是恒，一个是切，
既要持久又要迫切，
恒要恒久又要迫切。
我们的祷告很多时候要么就停留在恒，缺少了切，
我们很多时候的祷告停留在恒又或者是切，
要么就是有切但是没有恒，
又或者是很切很迫切但是就没有很恒。
我们好像有时确实有一些祷告祷告了很久的事，
我们确实呢有些时候是祷告了很久的，
我们每次祷告都会拿出来祷告，
我们每一次祷告都会拿出来再祷告，
但慢慢可能就是像例行公事了，
但可能就慢慢成为例行的公式，
没有那种迫切的心，
没有这个很迫切的心。
也有一些是我们开始的时候可能非常的迫切，
又或者我们开始的时候很迫切，
过了一段时间就淡忘了，
过了的时候就慢慢淡忘了，
甚至忘了继续不断的为这件事情来祷告，
甚至忘记了继续为这件事情的祷告。
在今天的经文当中，
在今天的经文里面，
主耶稣借着这个比喻，
主耶稣借着这个比喻
告诉我们祷告要恒切，
告诉我们祷告要恒切。
大家有为一件事情常常来到上帝面前祷告吗？
弟兄姊妹，有没有为一件事情去成日去来到上帝面前去祷告呢？
后来 有这个祷告有没有蒙主垂听呢？
后来这个祷告有没有蒙主垂听呢？
据我所知，我应该是我们家第一个信主的人。
据我所知，我应该是我家里第一个信主的人。
但在我信主的头十年呢，因为我自己对信仰的体会不深，我没有常常为我还没有信主的父母祷告。
因为头嗰十年咧，我对认识福音啊主啊都唔系好深，所以我都冇点样去为我哋屋企人去祈祷。
后来我慢慢体会到信仰的宝贵，
但我慢慢去体会到信仰嘅宝贵，
我就开始常常向父母传福音。
我就开始咧成日去同父母传福音。
我也讲自己经历到的这个又真又活的上帝是怎么样的。
我又讲体会我哋又真又活呢一个上帝嘅。
我也想各种方法去说服他们，
我们有各样的方法想着去怎样去说服他们，
但效果并不明显，
但是效果都不是很明显的，
有时候它还有反效反作用，
有时候就成为反效果反作用。
有时候他们听了我们后来，你想十二年以前我就已经出国，我在网上跟他们传福音，他们两个就在视频里面开始聊天了。
十几年前我就开始出国了，咁样我喺视频度同佢哋传福音，跟住咧睇到佢哋喺荧光幕前边咧就自己去倾偈。
那我自己也很受挫，看到这样。
我自己当时咧就睇到都好受挫。
甚至他们也说，你讲的我们都知道了，你自己去信就好了，我们现在就很好这样。
咁跟住咧佢就同我讲，你自己信呢啲就好啦，我哋都好好，你自己信就得噶啦。
这时候圣灵也提醒我，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征战。
圣灵也都提醒我，这个是属灵的征战。
好像魔鬼死死地抓住他们的心。
好像魔鬼死死地抓住他们的心。
那主耶稣说，像这样很难的事情，我们要用禁食祷告。
主耶稣说，这样这么难的事情，我们要禁食祷告。
那2015年，我开始为我的父母就禁食，他们信主禁食祷告。
2015年，我就开始为我的父母信主禁食祷告。
一开始呢，我每周用一顿来禁食为他们祷告。
开始的时候呢，每一个星期呢，我以一餐去禁食为他们祈祷。
不久呢，我就每个礼拜一就禁食为他们祷告。
跟住呢，我就每一个礼拜一去禁食为他们祈祷。
有时候我有感动的时候，我可以禁食几天为他们祷告。
有时候我感动的时候呢，有几日去禁食为他们祈祷。
直到去年夏天。
直到去年的夏天。
我的父母自己开口说要让我带他们信主。
我的父母亲自开口去要我去带他们信主。
我只能感谢上帝。
我只能去感谢上帝。
垂听了我这么多年的祷告。
垂听了我这么多年的祷告。
感谢天父上帝。
感谢天父上帝。
他用这样恒切的祷告来改变我的父母的心。
用我这个这么恒切的祷告去改变了我们父母的心。
我不得不说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过程。
我不能够这样讲，这个是非常很难的事情。
但我们的主是信实的主。
但我们的主是信实的主。
我们只要愿意恒切的祷告。
我们只是愿意恒切的祷告。
我们的祷告就有可能被主垂听。
我们的祷告有可能被主垂听。
盼望我们都能够来到主的面前，常常恒切的祷告。
盼我们都能够来到主的面前，常常恒切的祷告。
当然我们不能把这里的刚才提到的祈求、寻找、叩门当作一张是空头支票一样。
当然我们不能够在这个寻求叩门看到就是成为一张空白的支票。
你随便填个数字都可以兑现。
你随随便便地填个数字就可以去被兑现。
在祷告当中随便讲什么上帝都可以应允。
你这样祷告里面随便讲什么上帝都会兑现。
不是这样的哈。
不是这样的。
我们不能是心里面想要什么就祷告什么。
我们不是心里面想什么就祷告什么的。
就像我们前面讲主祷文的时候讲的。
就是我们前面主祷文所讲。
我们要以天父上帝为念。
我们以天父上帝为念。
以他的心意为念。
以他的心意为念。
我们的祷告要合乎他的心意。
我,
我哋嘅祷告要合乎佢嘅心意，
才可能蒙主垂听，
先至可以蒙主垂听。
当主耶稣借着比喻告诉我们祷告，要恒切以后呢？
当接着比喻，主耶稣话祷告要恒切嘅咧，
他讲到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他讲到咧，寻找咧就寻见，叩门咧就俾佢哋开门。
那这里面就是说，我们祷告的时候呢，是应该带着盼望。
咁样讲咧，我哋祷告嘅时候应该带着盼望，
是在盼望中来到主的面前求告他。
系盼望啲之中咧嚟到上帝面前求佢嘅。
而且大家可以体会，也只有是带着这样的盼望，我们才可能恒切的祷告。
咁大家弟兄姊妹知道，只有带着咁嘅盼望，我哋先至会恒切祷告。
就像主耶稣接下来说的，
系接着主耶稣咁样同佢讲，
我们一起读一下，
一齐读咯。
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主耶稣在这里就要让我们知道，
主耶稣在里面要我们知道，
上帝是听我们祷告的上帝，
上帝是听我们的上帝，
是会回应我们祷告的上帝，
是会回应我们祷告的上帝，
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
他是我们的天上的父亲，
他比我们在地上的父亲更爱我们，
他比我们在地上的父亲更爱我们，
更知道我们的需要，
更加知道我们的需要，
他不单会赐给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的东西，
他不单只会赐给我们所需用的东西，
他给我们的常常还是超出我们所求所想的，
他比我们常常是多于我们所想所求的，
他要把那最好的最宝贵的给我们，
他比我们最好的最宝贵的，我们
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说的，
就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说，
我们一起念一下，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那上帝为爱他的人，为我们这些人所预备的到底是什么呢？
上帝为了爱他的我们这些人所预备的是什么呢？
路加福音在这里面说是把圣灵赐给求他的人。
圣经里面说将圣灵赐给他们。
那这句话呢，在马太福音当中说是天父岂不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
马太福音说不单将这个好东西给他们吗？
那圣灵是我们要的好东西吗？
圣灵是不是我们要的好东西呢？
大家可能觉得圣灵看不见摸不着，都不觉得它好在哪里哈。
我圣灵呢，看不见又摸不到，究竟好在哪里？
大家还记得去年圣诞节的时候，
大家记不记得去年圣诞节的时候
爱家团契表演的那个节目吗？
爱家团契表演这个节目呢，
最后一群弟兄姐妹每一个人抱着一个的这个礼盒。
最后呢，好多弟兄姊妹呢抱着一个好大的礼盒。
那上面分别写着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
在里面写着呢，圣灵所讲到呢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
这些是不是好东西啊？
这些是不是好东西来的？
我们打拼很多很多时候非常的辛苦，
我们这样去出去打拼是很辛苦的，
是不是就是希望生命人生当中可以有多些喜乐呀？
我们希望我们生命里面多一些的喜乐呢？
所以这些都是圣灵的果子，借着圣灵赐给我们，
所以这些都是圣灵所赐给我们的果子，
上帝借着圣灵把这些美好的果子赐给求他的人，
上帝将这美好的果子赐给那些祈求的人，
这些就是最好的礼物，
这些就是最好的礼物，
是这个世界没有的也不可能给的礼物，
这些世界里面没有这样的也都是最好的礼物。
那恒切又带着盼望的祷告，是不是一定上帝就会垂听呢？
恒切又带着盼望的祷告，是不是一定被上帝去垂听呢？
是不是上帝一定就会应允我们呢？
是不是这样上帝一定去应允我们呢？
我们经验的告诉我们不一定的哈，
我们的经验来讲就也都不一定的。
我们需要承认有些时候我们的祷告没有被应允，
我哋要承认咧，我哋有阵时祷告系不被应允，
祷告没有成，
啊，祷告咧都唔成啊。
我们并不知道其中的原因，
我哋都唔明白当中嘅原因。
我们只能说，如果上帝是回不回应我们的祷告，是上帝的主权。
我哋只有咁样讲，上帝会唔回应我哋嘅祷告系上帝嘅主权。
包括他如何回应我们的祷告，也是他的主权。
如何去回应我哋嘅祷告，亦都系上帝嘅主权。
我们只需要相信。
我哋只要相信
爱我们的阿爸天父，
爱我哋嘅阿爸天父，
全能的上帝，
全能嘅上帝，
给我们的人生是最好的安排，
俾我哋嘅人生系最好嘅安排。
无论我们得到什么，
无论我哋得到啲乜嘢，
无论我们没有得到什么，
又我哋冇得到啲乜嘢，
他给或者是不给，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
佢俾或者唔俾，都系佢俾我哋最好嘅好处。
其实没有给本身也是上帝给我们祷告的一种回应。
其实冇俾到，亦都本身嚟讲系上帝一种俾我哋嘅回应，
甚至是一种祝福，
甚至系一种祝福。
就好像小时候，我们常常举例子啊，小时候吃糖
啊，就举个例子咧，我哋细个就想食糖，
父母为了我们不长蛀牙，会控制我们吃糖
啊。父母咧希望我哋唔会蛀牙咧，就控制我哋食糖。
那我们怎么反应啊？很多时候，
我哋好多时候点反应呢？
我们又哭又闹，一定要。
我哋咧又喊啦，又扭计啦，一定要啦。
但我们长大以后呢，才知道父母的用心。
当我哋长大咗之后咧，先至明白父母嘅用心。
当年没有给我们糖吃，是为了保护我们。
啊，当年咧冇俾我哋咁多糖去食咧，系为咗保护我哋。
是祝福我们的牙齿。
系祝福我哋嘅牙齿。
感谢主亲自教导我们如何祷告。
感谢主亲自去教导我哋点样祷告。
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祷告的时候，需要留意今天讲的几个优先次序。
我来到上帝面前祷告呢，我们先要明白这个优先次序。
我们要以天父上帝为先。
我们要以天父上帝为先。
以饶恕别人为先。
以饶恕别人为先。
以避免试探为先。
以避免试探为先。
我们也留意我们祷告要恒切要有盼望。
我们要留意我们祷告要恒切又要有盼望。
主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并不是教导我们一些技巧，祷告的技巧。
主耶稣在这里提到不是要注重我们的祷告技巧，
或者教一些属灵的言语好像更能够被主来听，
不是说讲这个属灵的言语能够更加去被主去听到。
他是要引导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到他的面前，
他只是引导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到去上帝面前，
向他祷告，
向他祷告，
好像一个孩子来到父亲的面前，
好像孩子来到父亲的面前。
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做合主心意、蒙主悦纳、蒙主垂听的祷告。
求主呢给我们有蒙主心意、蒙主垂听、蒙主悦纳的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感谢你拣选了我们成为你的儿女，
感谢你拣选了我们成为你的儿女。
谢谢你不光给了我们来到你面前祷告的机会，
感谢你不单止给我们来到你面前去祷告的机会，
更是由主耶稣亲自教导我们应当怎样向你来祷告，
更加是主耶稣亲自去教导我们怎样去向你去祈祷。
主啊，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
主啊，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
赐给我们智慧来明白并且领受你的教导，
赐给我们的旨意，赐给我们的明白你的心意怎样去祈祷，
能够在生活当中常常学习操练祷告，
使我们在生活当中常常去操练怎样去祈祷。
愿我们的祷告能蒙主垂听，
让我们的祷告能够蒙主垂听。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们这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